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乌克兰对奥德萨港遇袭感到愤怒，仍准备恢复谷物出口。
美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即将开馆，副国务卿谢尔曼将率团前往。
米利上将访问印尼，参加印太国防部长会议，警告共军变得危险。
猴痘疫情构成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白宫认为疫情可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罗斯23号发射飞弹攻击乌克兰南部港口奥德萨，令人怀疑莫斯科是否会遵守协议，让乌国谷物出口。不过基辅24号仍然加紧重启奥德萨和其他黑海港口的出口作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对奥德萨的攻击是明目张胆的野蛮行径，显示不能信任俄罗斯会落实22号的协议。俄罗斯和乌克兰22号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重新开放乌克兰黑海港口用于粮食出口。战争使基辅的出口陷入停滞，数十艘船只搁浅，约2000万吨粮食被困在粮仓中。对奥德萨的攻击招致联合国、欧盟、英国、美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强烈谴责。对于这次攻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24号表示，俄军使用高精准的飞弹击中奥德萨港内的一艘乌克兰军舰。上周五，美国表示将要求俄罗斯对执行联合国斡旋恢复乌克兰黑海粮食出口的协议负责，并称中国在囤积可用于全球人道主义需求的粮食。
美国国会一个高级代表团上周六在基辅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诺努力确保继续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战争。代表团成员包括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众议员亚当·史密斯，他是一系列高调访问乌克兰的美国人当中最新成员。代表团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与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一道，通过提供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声明还说，我们将继续寻求各种途径，尽可能有效地支持泽连斯基总统和乌克兰人民，因为他们继续坚持他们的勇敢立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上周三表示，华盛顿将再向乌克兰运送4套高机动火箭炮系统，使目前提供的这种火箭炮系统的总数达到了16套。代表团在上周六的声明中没有具体提到武器的转让。另外，根据报道，史密斯对美国支持的自由电台表示，华盛顿及其盟国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多管火箭发射系统。
东南亚国家缅甸国营媒体今天报道，缅甸军事当局已经处决了4名被控协助进行恐怖行动的民主活动人士，这是缅甸数十年来首次处决人犯。这项死刑判决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2名联合国专家称那是向民众灌输恐惧的卑鄙做法。缅甸国营报纸缅甸环球星光报表示，遭到处决的人包括民运人士觉民友、前国会议员及嘻哈艺术家飘扎亚岛。该报道称，被处决的这4人是依反恐法和刑法被起诉，并根据预政程序执行死刑。自从去年发生军事政变后，缅甸一直动荡不安。在军方镇压各个城市大多是和平的示威后，冲突蔓延到了全国各地。援助政治犯协会表示，自从发生军事政变以来，已经有超过2100人遭到维安部队的杀害。由于冲突已经扩展到很偏远的地方，少数民族组成的反对派团体也在跟军政府对抗，因此暴力的真实情况很难评估。
在工会周日投票拒绝波音公司提供的合同报价后，波音公司在圣路易斯地区的3个工厂大约2500名员工将于下个月举行罢工。据圣路易斯邮报报道，国际机械师和航空航天工人协会第837区工会周日投票否决波音公司的合同提议。工会计划于8月1号在圣查尔斯县 圣路易斯县和伊利诺伊州马斯库塔的波音制造厂进行罢工。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的波音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对这次的投票结果感到失望，但他现在将启动公司的应急计划，以应对在罢工情况下继续运营。这次罢工投票可能预示着波音将在下一轮合同谈判中面临艰难的局面，因为波音公司西雅图商用飞机的业务工会规模要大得多。波音公司将于7月27号发布其第二季度的业绩，市场预期波音 Q2 营收为 175.2 亿美元，每股亏损为 0.11 美元。
炎热高温是全球暖化模式的一部分，科学家将其归咎于人类活动。欧洲和美国今年夏天遭遇严重的热浪侵袭，科学家指出，除了人类燃烧化石燃料导致气候变迁，北极暖化、喷射气流迁移、热穹现象也都是发生热浪的主因。海洋温度升高导致热穹现象，会将热空气困在大面积地理的区域内。据美国气象预报中心，这个周末，从俄克拉荷马州和阿肯色州南部平原一带一路延伸东部沿海地区，都笼罩在热穹现象中。此外，美国东岸今年夏天鲨鱼与泳客的接触事件增加，专家研判这与近年鲨鱼保护有关，也和气候变迁导致海豹等猎物迁移到新水域有关。在纽约州长岛的度假海滩，今年已经有大约6起鲨鱼咬人的案件，但是前3年一件都没有。马赛诸塞州的资深渔业科学家斯高摩预期，海洋温度升高会逐渐拉长鲨鱼在美国北部海域出没的季节。
日本九州鹿儿岛的樱岛火山24号晚上喷发，大颗石块喷飞至距离火山口2.5公里处。樱岛南岳24号晚上火山喷发，日本气象厅认为樱岛的火山活动非常活跃，将樱岛火山喷发警报由等级3调高至最高的等级5。气象厅呼吁距离火山口大约3公里范围的居民要注意可能有大颗喷石。气象厅也表示，距离火山口大约2公里的范围可能会出现火山碎屑流，呼吁民众提高警觉。这次火山喷发之前，气象厅观测到山体膨胀的地壳变动，火山喷发之后也观察到了山体持续呈现膨胀状态，气象厅正在密切监视。日本气象厅于2007年开始针对日本全国的火山实施喷发警戒等级，上一次喷发的等级最高的是2015年对鹿儿岛县口永良部岛发布的等级5警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即将开馆，副国务卿谢尔曼将率团前往，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特斯拉 CEO 马斯克近日宣布，在特斯拉车辆维修过程中使用一级方程式维修站技术，从而实现 Same Hour Service。 马斯克在推文中写道，很高兴的与特斯拉 Service 合作，尽可能多的实现同时服务。特斯拉将会部署更多的一级方程式维修站技术。事实上，这并非是特斯拉首次宣布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在2015年，特斯拉就聘请了前红牛车队首席机械师汉德卡默来领导新的服务项目。他有着25年的深厚经验，负责担任全球服务创新总监。他实施的首批计划之一是服务中心受 F1 启发的快车道，以减少等待时间。汉德卡默于2017年离开了特斯拉，现在他负责 Lucid Motors 的全球技术服务和运营。
在最近的投资者电话会议上，特斯拉 CEO 马斯克表示，该公司希望在2023年中期交付纯电动皮卡 Cybertruck。 今年7月份，特斯拉正式发布了该车的量产版，其基本上保持了2019年亮相车型的风格，不过在细节方面有不小的变化。从网络上曝光的实体图来说，该车新增加了黑色的后视镜， 以及巨大尺寸的雨刷，轮圈的样式也回归传统车型，不过依旧配备了巨大的越野胎。车头除了保留贯穿式的前大灯，还在保险杠处增加了隐藏式的雾灯，新样式的尾灯也看起来更宽。根据此前的信息，特斯拉 Cybertruck 的从零加速到每小时100公里仅需2.9秒，提供250英里、300英里、500英里三种续航版本，配备可调节空气悬架。特斯拉 CEO 马斯克说：“这将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好的产品。”
在2015年，芝加哥市对娱乐税进行修订，对于直播娱乐服务收取9%的税。由于这项修订影响了 Netflix、Spotify 和苹果的 Apple TV Plus，因此这项调整也称之为 Netflix Tax。在2018年，苹果公司向芝加哥市提起诉讼，认为这项税收违反了联邦互联网税自由法以及美国宪法中对商业和正当程序相关的法律条款。在法庭上，经过多年的博弈，苹果和芝加哥市近日终于在所谓的 Netflix Tax 上达成了和解。近日，苹果公司宣布撤销对芝加哥的起诉，选择达成和解而不是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诉讼，而相关的和解条款并没有披露。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下个月初，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温迪·希尔曼和驻澳大利亚大使卡罗琳·肯尼迪将访问所罗门群岛，为首都霍尼亚拉大使馆的开馆仪式进行剪彩，并会见所罗门群岛的高级官员，以强调美国与所罗门群岛之间的持久关系。这将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与中共进行外交影响力争夺的战场之一。请听报道。
据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周日告诉路透社，副国务卿谢尔曼和他的代表团将在8月6号到8号访问所罗门群岛，参加美国驻首都霍尼亚拉大使馆的开馆仪式，并纪念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80周年，而刚刚上任的驻澳大利亚大使肯尼迪也将一同前往。这将是最新一次访问太平洋地区的美国高级官员，因为华盛顿正在加倍努力反击中共在该地区的收买外交攻势。北京当局今年与所罗门群岛签署了安全协议，凸显了中共在这一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这个举动也引发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的担忧。值得一提的是，谢尔曼和肯尼迪两人的父亲都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当地作战。肯尼迪大使的父亲是被刺杀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巡逻艇船长参加了所罗门群岛战役。国务院官员说，对于谢尔曼本人来说，这次访问也具有特殊的个人意义。他的父亲马尔·谢尔曼是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1942年8月美国与盟军和日本军队之间开始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受伤。这场为期6个月的战斗标志着美国领导的太平洋进攻行动的开始，显示了所罗门群岛今天持续存在的战略重要性。在霍尼亚拉，谢尔曼将在美国瓜达尔卡纳尔纪念碑所在地天地岭举行的一个由美国组织的仪式上发表讲话，也将在血腥岭由所罗门群岛主办的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并参加由所罗门群岛和日本组织的其他纪念活动。除了肯尼迪大使之外，希尔曼的代表团还将包括海军陆战队中将斯克伦卡和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司令鲁德尔中将。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3号宣布，在75个国家和地区快速传播的猴痘疫情已经构成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白宫防疫协调官吉哈24号认为，猴痘是绝对可以控制的。他有信心通过加快疫苗接种与治疗来对抗猴痘病毒的传播。请听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7月23号宣布将猴痘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也就是世卫最高警戒层级。这是世卫组织发布的最高级别公共卫生警报， 也是世卫新冠疫情之后两年来第二次启动这一特别步骤。上周四，国际专家委员会开会讨论这一潜在警报建议，不过对最终决定有分歧，其中九位成员反对，六位赞成，促使谭德赛本人打破僵局。谭德赛在日内瓦对媒体简报时表示，尽管他宣布猴痘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但目前而言，猴痘疫情主要集中在男性与男性的性行为者中，特别是有多个性伙伴的男性中。不过他警告说，污名和歧视可能与任何病毒一样危险。谭德赛表示，对猴痘疫情的评估是，在欧洲地区属于高风险，而在其他所有地区属于中度风险。白宫资深官员22号透露，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宣布猴痘公卫紧急状态。白宫防疫协调官吉哈24号在 CBS 的节目《面对国家》上表示，有信心透过加快疫苗接种与治疗来对抗猴痘病毒传播。他认为猴痘是绝对可以控制的。吉哈指出，自五月猴痘疫苗库存有限，美国开始爆发疫情以来，政府已经非常大幅度地加大因应力道，包括最近向丹麦购买约80万剂疫苗。猴痘传播主要通过亲密接触，导致流感一样的症状以及寒浓的皮肤损伤。目前75个国家和地区报告 1.7 万多例猴痘确诊病例和5例死亡病例，全美有44个州出现了2891例确诊，其中包括2名幼童病患。上周五，美国确定猴痘感染首次发生在2名儿童身上。世卫官员周六表示，他们在研究猴痘病毒可能以新的模式传播的可能性。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拜登政府将中共视为持续的威胁及对美国主要长期安全的挑战。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访问印太地区时表示，中共军队在过去五年已经变得非常更加具有侵略性和危险性。请听报道。
美国正在努力强化和太平洋国家的关系，而中共也一直试图扩展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和影响。米利将军本周将在悉尼参加一个印太国防部长会议，主要的议题将是中共日益提升的军力以及维持自由、开放及和平的太平洋的必要性。米利上将星期天在印度尼西亚说，中共军机和舰船在太平洋地区对美军及其盟友拦截的次数在此期间大幅度攀升，而危险交锋的次数也以类似的比例增多。这是自2008年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以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第一次访问印度尼西亚。在最近几个月，包括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国务卿布林肯在内的高层官员一直在印太地区穿梭访问。此前，为了应对北京在印太地区强硬行为的加剧，米利将军下令全面审查过去五年里美军和中共军队之间的军事交锋，以了解中共军队军事活动模式的任何变化。米利希望通过这次审查详细了解两军双方之间的动作，尤其是任何因中共飞机或舰船过于抵近美军而被视为不安全或不专业的行动。这次全面审查预计将会继续体现米利将军对确保美军全面了解中共军事能力和意图的高度聚焦。拜登政府一直采取措施扩展与印太国家的军事和安全关系，作为建立一个对抗中共日益军事扩张的更强大联盟网努力的一部分。此外，除了对中共可能入侵台湾的可能性感到震惊，美国和其他国家还对中共今年四月与所罗门群岛签署的一个安全协议感到忧虑，担心这个协议可能导致中共在南太平洋建立一个海军基地。美国和澳大利亚告诉所罗门群岛，允许中国建立基地将不会被容忍。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耶伦表示，美国经济正在放缓，经济有衰退的风险，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 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耶伦表示美国经济正在放缓，经济有衰退的风险。
美国将召开亚太经济架构部长会议，聚焦经贸能源。
美日二加二会谈将制定基建制造业领域的人权标准。
美国高温警报范围涵盖8500万人，东北部恐破纪录。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英国前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24号承诺，如果他成为下一任英国首相，他将对北京采取强硬态度，并表示这个亚洲超级大国是国内安全和全球安全的头号威胁。不过苏纳克的这一表态是在竞争对手利兹·特拉斯指责他对中共和俄罗斯软弱无力之后所做出的。此前中共官媒《环球时报》还曾夸赞苏纳克是竞选人中唯一一位对发展英中关系有明确而务实看法的候选人。而苏纳克最新的提议包括关闭英国所有30所孔子学院，以防止中共通过文化和语言项目来渗透和传播。他还承诺通过迫使高等教育机构披露超过6万美元以上的外国资金，并审查研究合作伙伴关系，将中共踢出英国的大学。另外他还将研究禁止中共收购英国关键资产的案例，包括战略敏感的科技公司。与此同时，英国国内间谍机构军情5处将被用来帮助打击中共的间谍活动。他将寻求建立一个北约式的国际合作，以应对中共在网络空间的挑战。
对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于8月份访问台湾一事，多位国会众议员接连鼓励佩洛西勇敢地访问台湾。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24号也在推特上标记佩洛西的账号，并写道：“我可以跟你去。”他说：“我在中国被禁止入境，但在热爱自由的台湾没有。”并说要和佩洛西到时见。今年3月份，蓬佩奥曾与夫人苏珊和前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等一行12人到访台湾。近日也有媒体报道说，蓬佩奥可能于9月份再度访台，但是台湾外交部上周已经表示，目前没有接获相关的信息，并不予以置评。而外交部一向乐见美国友人来台访问交流，如果有相关的进展，会适时的对外说明。对于佩洛西可能的访台计划，共和党籍众议员蒂芬尼及裴利22号也联合致函佩洛西，呼吁他不要理会北京及拜登的反对意见，依照原定计划访问台湾。
随着华盛顿寻求扩大与亚洲国家的接触，由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架构26号将召开一场部长级会议，14个会员国官员将通过视讯与会，共商经贸、供应链和洁净能源等议题。今年5月，拜登总统在东京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架构，希望将其作为提高亚洲各国对环境、劳工权益和其他标准的一种方式。自前总统川普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以来，华盛顿的印太战略一直缺乏经济支柱，中共也借机在这个地区扩大势力范围。除了美国之外，印太经济架构会员国还包括澳洲、文莱、斐济、印度、印尼、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办公室周日发布的声明说，两人将主持这场部长级的会议，而上述国家将在26号的视讯会议中针对供应链、基础设施建设、赋税和打击贪腐等议题进行讨论。
在上个月公开对外宣称谷歌对话应用语言模型 Lambda 具备感知能力的谷歌工程师 Black Lemony 上周五被谷歌公司解雇。 Black Lemony 在6月份时曾公开地表示，这个 AI 机器人 有如真人般的想法和感受。 Lemony 原先受指派研究 Lambda 测试是否会产生仇恨言论，却在和 AI 对话的时候逐渐相信它不仅仅是一款软体。消息一出， Lemony 立即被谷歌勒令停职。这个月谷歌公司宣布 Lemony 违反公司明确的受雇和数据安全政策，将他辞退。 Lambda 是谷歌所开发的 AI 对话模型，号称可以深度理解对话的脉络，还能够执行与使用者之间不同主题的漫谈对话，于去年5月份正式发表。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最新发布的资料显示，全美过热或高温警报范围涵盖了8500多万人，东北部许多地方的气温可能追平或打破新的记录。美国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在这波持续性的高温中首当其冲，气温预料近两天会达到高峰，公共卫生官员正在严阵以待。国家气象局周日说，东北部多项高温记录预料会在24号追平或打破记录，挑战百年关卡，热指数在华氏105度到110度之间，而东北部沿岸从波士顿、费城到华府的各个城市都处于高温紧急状态之下，就连气候较为凉爽的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也难逃高温的魔爪。这个地区本周预料也会有好几天的气温飙破华氏90度。许多城市目前已经设置了冷却站，并加强协助高风险群体的安保工作，像是游民以及没有安装冷气的民众。
据拜登总统的医生奥康纳周日介绍，拜登在上周诊断出新冠病毒感染之后，目前身体恢复状况良好。奥康纳在一份备忘录中说，拜登的症状继续显著的改善，而喉咙痛是主要的遗留症状，他的声音仍然有点低沉。这位医生说，拜登的咽喉痛可能是因为当他的身体清除病毒时淋巴激活，并称这一进展令人鼓舞。他表示，总统最初的症状包括流鼻涕、咳嗽和身体疼痛已经大大减轻，而他的脉搏、血压、呼吸频率和体温都保持正常。奥克纳医生说，拜登将继续服用帕克洛维德，他的症状将通过补充水分、泰诺和沙丁胺醇吸入器进行支持性治疗，以治疗偶尔的咳嗽。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建议，拜登将继续在白宫进行隔离。医生表示，79岁的拜登感染的是 Omicron BA5 变种，目前这种病毒已经席卷美国，每天仍报告超过10万例新增感染病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耶伦说，美国经济正在放缓，经济有衰退的风险，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7月24号消息，据 CNN 引述联邦调查局调查，发现中国电讯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在美国中西部相交的军事设施附近设立手机基站，有能力拦截或干扰国防通讯机密，包括负责核武的美国战略司令部。 CNN 报道说，发现中国过去最少5年积极地在美国关键基础设施附近购买土地，并意图以兴建中国式花园等为名，实为占据有利位置收集情报。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多夫雷没有回应报道，只是表示正在调查约2000宗与中共政府有关的案件，又形容中国拥有庞大的黑客网络，盗取机密的情况比其他国家更加严重。前联邦调查局高级员工特伦卡特在接受 CNN 访问时称，调查人员开始从技术角度审查华为，指出华为并不介意亏本，也要牢牢地掌握网络的主动权。
7月24号消息，苹果将于9月新品发布会推出 AirPods Pro 2的传言甚嚣尘上，除了有望搭载新一代的 H2 芯片之外，第二代的 AirPods Pro 在耳机充电盒、耳机规格配置与支援功能方面都将有所升级。据悉，通过搭载全新强化版的 H1 晶片，或称 H2， 将可为 AirPods Pro 2代带来优异的主动降噪的性能，并提升整体音质的播放表现， 将呈现更多的细节的层次感。另外 AirPods Pro 二代的耳机充电盒可以让用户借由 Find Me App 找回遗失的耳机，将于充电底端加入一组扬声器，用于遗失模式下发出声响。至于充电接口，舍弃传统的 Lightning， 改用 USB-C 接口。
7月24号消息，美国宇航局 NASA 近日决定将月球极地探测车 Viper 登陆月球的任务推迟一年，同时将投入更多的资金对月球登陆器进行额外的测试，以降低风险。 NASA 表示，备受期待的月球极地探测车 Viper 的任务将从2023年11月份推迟到2014年11月份。 Viper 是一种外观坚固的轮式车辆，旨在寻找月球南极的冰层。 NASA 称， Viper 送回的测量结果将对月球上水的来源和分布情况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并有助于确定如何为未来的人类太空探索而采集月球资源。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日本方面的消息指出，美日两国政府将在本月底与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美日经济政策协商委员会的首次会议，这也将是许久未召开的经济版二加二会谈。预计双方将涉及一系列产业供应链中有关人权保障的指导规则。请听报道。
由日本和美国外交政策和经济领域最高官员组成的二加二会谈本月底将在华盛顿举行。据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外相林方正和经济产业大臣秋生田光一将和美国的同行国务卿布林肯和商务部长雷蒙多举行会晤，就外交和经济等问题举行磋商。预计双方将针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共在一带一路的商品供应链和制造业领域中存在的人权保障问题，制定一个在印太地区广泛采用的统一指导方针和标准。预计在会晤结束时，双方会宣布一份会谈结果的共同声明。在五月份的一次部长级会议上，日本和美国已就相关基本原则达成了一致，包括对那些可以用来帮助实施镇压的技术，如面部识别技术，进行更严格的出口控制。拜登总统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在两人的会谈中确认，有必要在全球供应链中消除强迫劳动的产品，这些原则将成为西方盟国建立共同标准的基础。这次美日的二加二会议还将明确，跨国公司应如何应对被揭露的供应链中存在强迫劳动或其他虐待行为的情况。比如之前美国针对由新疆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实施进口限制之后，日本迅销公司的优衣库连锁店出产的服装已被美国海关扣押。由于日本缺乏基于人权问题限制进出口的相关法律和监管工具，通过与美国制定与人权相关的贸易政策的共同标准，东京当局希望为企业提供更多的确定性规则。一旦日本和美国就共同标准达成一致，下一步将是在七国集团以及美国领导的印太经济框架中寻求通过这一准则。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周日表示，美国经济增长正在放缓，并承认存在经济衰退的风险。他表示，经济衰退并非不可避免。请听报道。
耶伦周日接受 NBC 节目 Meet the Press 采访时说，强劲的美国招聘数字、工业产出、信贷质量和消费者支出及其他经济指标表明美国经济目前没有陷入衰退。美国六月份的招聘情况依然强劲，创造了 37.2 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维持在 3.6%， 这是连续第四个月就业增长超过35万。曾任美联储主席的耶伦说，这不是一个陷入衰退的经济，但我们正处于增长放缓的过渡期，这是必要且适当的。耶伦说，经济衰退是一种广泛的收缩现象，影响到许多产业的经济，我们没有这种情况。但他承认过高的通胀正在给该系统带来压力。耶伦预计，旨在控制通货膨胀的联邦政府政策将取得成功，对创纪录的汽油价格、不断上涨的食品成本 和美国民众的其他经济问题领域施加下行压力。他说，我们今年将赤字已经削减了创纪录的 1.5 万亿美元，我们已经看到汽油价格就在最近几周下降了大约50美分，而且更多的应该还在筹备中。希望我们将通过一项法案降低处方药费用，并保持目前的医疗保健费用水平。然而，上周的数据表明，劳动力市场正在走软，新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达到八个月以来的最高点。耶伦希望央行能够为经济降温，使价格下降，而不引发广泛的经济衰退。根据路透社对经济学家的调查结果，美国第一季度 GDP 按年利率萎缩了 1.6%， 周四的报告预计将显示第二季度仅增长了 0.4%。 耶伦说，考虑到就业市场的强劲以及强劲的需求，即使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数字为负值，也不会预示着经济衰退已经形成。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